这节目的干爸干妈是霹雳布袋戏，陪伴台湾人长大的霹雳布袋戏又要登上大荧幕喽。那这次走进戏院的是轰动布林惊动半高的台湾超级英雄素还真哦，这个传奇人物的人生故事 The Making of a Legendary Hero。哦，其实 Bingo 是从小看霹雳布袋戏长大的哦，所以今天这集呢，有点像是可以跟你分享我从小就熟悉的台湾味。那分享这个味道呢，我们就来办抽奖，来抽素还真的电影票两张，跟素还真风格的阿元肥皂一组。那这个阿元肥皂呢，一组共三块，有艾草皂、月桃皂跟紫草洛神皂，是非常疗愈的那种清香。而且肥皂上面呢，还刻上这个霸气文雅的素还真三个字。抽奖方法是这样子哦，订阅 Bingo 的 Podcast 电子报呢，就可以有抽奖资格。已经订阅的呢，就是直接拥有抽奖资格。2月9号电子报中呢，我就会公布谁是幸运得主。啊，如果你想要这些电影票啊跟肥皂的话呢，赶快订阅 Bingo 的电子报，就可以在看完素还真的电影之后呢，还可以洗香香的阿元肥皂。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素还真电影的资讯跟花絮的话呢，就到素还真的脸书粉丝专页，让素还真亲自跟你互动哦。
半生半生一半生，全如全都是全贤，脑中情书装万贯，掌握文武半边天。Hello， 在下素还真甲 Bingo 做回来听新闻学英文咯。郑娇模仿的还行吗？
我帮你拍一下。
还行吗？还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哦，欸，有愧靠哦，
有愧靠哈，哦，啊！因为从小就有在看，我是从那个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就会看到我爸在看那个魔盔那个片段哦。
哇！
对。我真的从小在看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好恐怖，欸，那时候太小了。
我也是，我小时候也觉得很恐怖。
哎，啊，欸，真的，喔，
对啊。
哎，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现场的嘉宾是霹雳的第五代接班人郑家黄郑家。
嗨，大家好。哎，欸，但是我帮你更正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家有点复杂，我是黄家的第五代，欸，霹雳的第二代。
欸，
原因是因为霹雳算是我爸爸跟我叔叔创办的，所以来到我们这边是第二代。但以皇家就是做布袋戏的历史，像史彦文那个时期又是另外一个时代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延续了五代都在做布袋戏。
哦，所以是五代布袋戏，可是三代的霹雳，
二代。
哎呀，一直算错，数学果真很烂。我听众都非常熟悉我数学很烂这件事。对对对，其实就是虽然我对这个代代更迭有点不太熟，可是我真的是从小在看霹雳，我一直看到我升高中，然后高中读书的时候才开始觉得说为了学业压力太大才停看这样子。嗯，那不然我在那之前都是一直会看，然后每天中午12点然后就看那个霹雳的电视台这样子。
哇，
守着看。
有那个时候每次都会有。
对啊对啊。然后最近就是其实因为高中后来没有看之后，就很久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这样，因为剧情就有点跟不上了。然后最近呢就听到这个素还真要就是上电影院了，这个特映，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就获得邀请就去看，然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很热血，然后进化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是很适合像我这种老迷回过去看，或者是新迷来认识霹雳，都是很棒很棒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就邀请到郑家来我们节目来叮叮来认识一下霹雳布袋戏跟他的一些故事。那我们今天就用三个单字来听听郑家跟霹雳布袋戏的一些关系，跟可以说是郑家的人生故事了。然后
喝哦
好，那我们就 Let's get started， 现在来进入正题。第一个单字是我们要教的是一个笑话，就是它叫做 yes joke。它其实不是一个单字，它就是一个在答非所问，用 yes 来表示说你要超级超级多的意思。比如说很喜欢喝酒。哎，郑家喜欢喝酒吗？
还蛮喜欢的。
还蛮喜欢的吗？啊，太好了。
所以这时候要回 yes 是不是？
哎，就是如果呢有人问你说 how many drinks do you need for the party？ 如果你要办一个派对，然后你的手下你的下属问你说哎，我们需要多少酒，这时候呢你就可以不要回他要多少酒，你就跟他说 yes
Yes，
对，没错，这种时候就是
答非所问，就是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超级超级多的意思。嗯，对，没错。那会第一个单字教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其实想要先从霹雳近期的一部电影，就是这个《奇人密码》讲起。好，因为我在这个就是研究增加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个当时就是爸爸黄强华董事长是在好像在这个电影的特效要求上，好像就回答了一个中文版的 Yes joke。就是你们好像问他说，欸，我们是要 A 特效，比如说爆破，然后什么特效 BEC 要哪一个特效，然后爸爸好像只回答说好，是不是这样？
Yes， 我都要。
那时候郑家也在这个团队中吗？
诚实说，我是在奇人密码非常前期，就是他们在决定应该要用什么故事来做这一次的系列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但是后来我去日本，所以回来的时候已经在后制的收尾了，就是我哥哥在承接大话的时候了。但我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是只有动画啦，还有包含就是行销啊，或者说包含很多各种就是他想要的画面，就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他要选择什么。
哎，真的啊，真的啊。
因为在他的心中他就是要什么都要，因为他想要他的作品非常的棒，他是艺术家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joke 非常适合他，我再教他一下。
对，他可以他以后可以拿来沟通用的。Yes，
好，下次我就知道在媒体上面讲。
哇，那一定要把这个片段传给我，拜托郑家了。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刚郑家就给了我们一个超棒的情境，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就很想要这个东西什么都有然后很棒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不用回答他具体的问题，就跟他说Yes， 就是你要全部的东西。哦，那刚刚郑家聊到说这个你有参与奇人密码的初期嘛。我们知道现在回头看的话，奇人密码那时候算是一个尝试的过程，后来是有一些亏损这样。那时候听说网友有很大的批评，那当时你跟也许哥哥或者是爸爸，你们心里是什么样的，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怎么去面对哦？诚实说还是会觉得蛮心疼我哥的吧，因为他才怎么讲，他那时候他也没有想很多，他就是很喜欢编剧而已，所以他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参与。那我就会发现他非常的闷闷不乐，因为就是他最喜欢讨论的这个地方就叫 PTT， 是吗？对不对？ PTT， 对。然后结果发现就是他一直以来认为那边的评论是最公正的，然后到就是所有的人都来评论他的时候，那一刻他有一个傻眼。对，所以后来怎么面对哦？我觉得是真的身旁有很多的贵人在支持，就是不停的鼓励啊，然后叫我们不要放弃啊。结果后来就遇到徐元璇老师。对，所以没有奇人密码就没有徐元璇老师。
为什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徐元璇老师的事情哦。就是因为 PD 后来就很快遇到另一个里程碑，其实我在东篱间有记的时候就开始回国看了。对，东篱间一的时候我就回国看了。那素环真其实算是后面一点点才回到霹雳正剧看的。然后这个东篱见游记呢，就是霹雳这边跟动画的一个算是编剧的大师徐渊玄，他们就是有合作，就是台日的一个合作。那为什么会说是没有奇人密码就没有东篱见游记的这个合作，这之间的渊源我蛮好奇的。
因为那时候为了那个奇人密码，其实刚好在那个时期有办一个霹雳大展，然后徐元璇老师就看到那个《奇人密码》的预告片段，他就吓到，所以他就买了 PD 系列回去，因为那时候《奇人密码》还没上嘛。所以他看完，虽然上面只有台语也没有字幕，但是应该说没有日文字幕，但是他还是把他整季都看完了。然后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发了一篇留言，我们才发现哦，原来徐元璇老师还有看，我们才赶快去找他啊。他们也在找我们，因为他想要拍一个日本人可以懂的简易的武侠片。
哇，那时候第一个发现的人是谁？
第一个发现其实是我哥。而且很妙的是，就是那时候薛元璇老师他来台湾，他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他要不要来写《奇人密码》的续集。就我们有几个方向哦，就是说他来写《奇人密码》，或是他来写《霹雳》，然后或是就是新创一个故事，
新的系列这样子。
对，一个 新的系列这样。那最后综合考量下来，还是觉得我前面两个就是有各自的包袱，萱萱老师要做的功课可能做不完，所以还是新创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系列，就是最好的。
我 我觉得霹雳原本的证据当然是很棒，我就是粉丝不用说，但我是东篱剑游记真的也有很特殊很特殊的魅力，就是我觉得把两边结合得很好，就是我在猜是不是其实你们对于编剧也有很多的回馈，对不对？
对，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因为我也有看徐渊璇老师的其他作品，比如说魔法少女，是吗？是魔法少女，就是那个会被砍头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发现《东篱剑游记》虽然是徐渊璇老师编剧，可其实还是看到很多霹雳很棒的一些精华的一些精神。这样，
我觉得这个老师他也真的很厉害。就是说，当然我们有互相讨论过，可是因为老师他自己本身他就有在看武侠小说，虽然是这个日本人，然后他很喜欢金庸，也很喜欢小李飞刀等等的，所以那时候他一听到就是霹雳有诗词这件事情，他就说拜托一定要保留，就算他是台语，所以我们就在一堆日文剧就是讲日文的地方突然出现台语对，蛮有意思的。
可是我觉得放的地方很棒，就是我听说徐渊璇老师有这个构思，我有发现，因为霹雳一般来说是一出场的时候我就吟诗嘛，可是在东篱剑游记里面是可能这个角色先有一些互动一番了之后，在某个点的时候再出现这个诗词。
对，
这个是徐渊璇老师那边的点子这样子吗？
好像那时候是有做一些讨论，因为像那个灭天海的话，他也是一掉下来就是说他的诗词
啊，也是有这种时候。
对，他也是这种气势的展现，他要么就是气势的展现，要么就是最后一个总结然后拉到高潮，所以桑不换是在最后的时候才说出他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什么称号这样。那像刚刚你说那个特别讨论的地方，还有老师他很喜欢霹雳的名称，他觉得看起来很厉害。
名称？
对，就比方说什么任无锋啊，他觉得不明觉厉这种就看起来很厉害。然后像桑不换这种名字，就是对日本人来讲就是摸不着头绪的一个名字，可是看起来很厉害，所以老师就说他用这种名字，但因为他不会想啊，所以他就用英文是写就是代表各个角色的动物，然后交给我们，我们看这些动物的这些形象去发想中文的名字。
那这样子一定要问一下，可以问一些角色的齁，因为林雪鸭就比较好猜了。林雪鸭应该就是，
你猜是什么？
不就是那种比如说极地的鸟类哦，
猫头鹰。
哦，猫头，猫头鹰算是，我这样算是猜对还猜错啊？
它是极地的鸟类吗？
不知道，好像有很多种。
很多
种。那桑不换呢？桑不换呢？
桑不换老师是用什么啊？我真的有点忘了。
牛吗？
牛
就得有点固执。
好像有点可怜。
哦，那哪一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突然跳出仿纲这样。
跳出仿纲。
东篱剑游记里面。
我真的是最喜欢桑不换。
哦。
对啊，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大叔。
大叔。
大叔的形象，觉得有胡子又沉稳的。
那四环真就不算。
四环真。那也很帅啦，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叔。
了解，对，他真的是有那个帅大叔气这样子。
对对对，
真的很令人喜欢。那这个《东篱剑游记》就是我很喜欢，更加很喜欢之外，其实在台湾、日本、国际上反应是非常好的，就是也看到很多网络评价是非常棒的。因为你知道自己喜欢就去看别人反应怎么样。
太感谢了。
对啊对啊，然后现在都到第三季了嘛，对不对？第四季也好像快了。
你怎么会有内线消息？没有啦，我们还在筹备
了。哦，那当我没说。好，对，那这个《东篱剑游记》是在第一季是哪一个 moment 或者哪件事让你们知道说，或是让郑家你自己知道说，哇，中了中了这样子。
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那时候《东篱剑游记》整个集团是很不看好的。
哦，
对啊，就是只有我，可能比方我自己很喜欢动漫我哥也很热血我们就觉得哇。他真的应该会很好吧，也没有觉得他很好啦，就是觉得这个画风是不是一般的动画迷也不能接受。但直到第一集出去的时候，不是很多网友就是都被吓到嘛，然后每个人那个什么外国人就是翻拍那个影片尤其是那个谁丹恒被爆头那一刻，每个人都在尖叫之类的那一刻就知道中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一刻整个就是外国人的这个声量一起来，然后日本也很多评价都是非常好的，都是9分以上的高评价。然后 诚实说，因为台湾对于这一块的那个口碑很重要，他们就会觉得外面的粉丝跟日本的粉丝也喜欢，那肯定这东西很厉害。
怎么办？听起来有点没自信呢。
真的，所以我们要开始欣赏自己，
是要看苏环真。
对对对，真的，这大概是这样的。从那一刻就知道，哦，中了。
所以是我们可以说东里的成功要非常感谢丹恒他献上他的头颅。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东里已经很成功了嘛？然后又素环真现在就是登上大荧幕，觉得有点像是霹雳系列这部分要再继续去向年轻世代前进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单字我就要直接切入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正题素环真了，这样啊。
好，
第二个单字呢是 prequel。P-R-E-Q-U-E-L、prequel 就是前传、这个名词。素环真 is a prequel to the 霹雳 series。 素环真可以说是霹雳系列的前传吧，对不对？时空算是最前面。
我们是把它定位成就是它这个电影宇宙的第一部，所以它算是始点
哦。所以它变成算是一个前传，其实
但对于他个人
哦，
因为他已经30，我们把他当成是成年人好，34岁了。他现在回去演他17、18岁的时候，确实是以他个人来讲，他是他的前传啊。
谢谢郑家救了我这个单字，不然我就写错了。
不，对对对，
神救援，神救援，
你的概念是对的，前传、
对，因为我就是有去看了这个特映，然后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的频道 partner Leo 是没有像我一样从小看霹雳的，他是东里见友记才开始看的。然后可是他跟我一样，我们大概电影坐下去看了5分钟之后吧，就进入一个完全已经忘记时间那种境界。大家可以回想自己去看最喜欢最喜欢的电影那个感觉。我们真的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就是完全不是因为现在要宣传，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
开心。
对啊对啊，真的觉得很棒。然后因为我虽然是霹雳正剧的粉丝，可是就是粉丝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观察嘛，对、那我觉得跟霹雳系列相比，其实节奏快了更多。节奏非常紧凑，然后呢我觉得角色跟剧情的那个聚焦感也强烈很多。我觉得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惊喜的，就是素环真好像年轻的时候嘴贱很多吼。
对，是不是嘴贱的很可爱？
很可爱，我觉得很有那个林雪鸭的那个一点点元素的感觉。
我跟你讲，真的，当时那个老师，就学员老师，他就一直在讲说，这两个角色其实他的概念其实是很像的。对，他说哇，真的哎。就好期待看到就是有这个性格的素环真也跑出来之类的。
对啊，我觉得这样迷人非常非常多耶。就原本的素环真算偏向一个完美的一个人这样。可当他有点坏坏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被打中了。
真的，而且就是因为他坏坏的，可是他却又去心地善良的帮助别人，我觉得那很真实。
就是个外表言行好像是坏男人，可是他其实是个柔软的心。
对对对对。哇，你好会说。
已经进入，我其实看完的时候就跟 Leo 说，天哪，这样的素环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进入一个花痴状态。对啊，那这是以前没有的感觉。那哎，他又扯太远太嗨了。就是那个，我其实第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比较基础，就是在奇人密码之后啊，霹雳为什么会决定要再来挑战大荧幕？因为奇人密码这样算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创伤的感觉，对不对？
对。
那什么把你们带回来的这样？
突然沉重起来。但就是说为什么在决定要再做这件事啊？我觉得我爸他跟我讲一句话是还蛮重要的，他就说就叫我们不要停下脚步，就是继续走就会知道那只是过程。所以他没有看待奇人密码是一个失败，就只能到此为止。对，他有更多的是看到，就是说，可是他就带来东里见友记啊，即便一开始大家没看好，可是他就是做起来了。然后他也带来了，就是那时候我哥又创了另外一部剧叫天生我才怎么用，还有仙界小霹雳其实是奇人密码的衍生。然后到现在素环真的所有元素都是因为有了奇人密码，后面这些所有技术啊学习的总和所累积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感恩我爸，就是他从来就不觉得布袋戏只会走到这里。
我觉得其实我在研究你们兄妹的过程中就觉得说，哦，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爸爸。好废的一句话。总之就是他是一个很棒的父亲，我觉得就是很支持。然后其实本来看完 素环真刚看完的时候，我会以为说，亮勋是在说跟爸爸的故事吗？但是后来看，其实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那样的紧绷关系，反而是更支持跟很自由但支持的关系。
其实我也没有真的觉得就是素环真跟八子麒麟的关系其实紧绷的。对，诚实说他真的很像我们两代现在的关系，应该普遍的东方社会都是这样。但我觉得最终还是就像那个素环真，他到底有没有知道其实他师父是为他好，是打从心里知道哦，不是这种脑袋知道而已。有没有信任八子麒麟，然后八子麒麟有没有信任素环真，我觉得这是关键。那就像就是我觉得我跟我爸妈之间，虽然就知道他们也很唠叨而且脾气也很冲但是
一定的一定这样看爸妈的
对对对，可是就是完全可以懂就是他们有多爱霹雳跟布袋戏，然后他们有多心疼我们在这个时机点就是要接班，因为真的不容易这样。
对，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对啊，
跟听众稍微啊，你说
没有，我说好险有你你们继续支持
哦。对啊，真的就是因为就很好看嘛，也感谢你们继续做啦，不然如果假设霹雳真的停下脚步的话，我觉得会是很大的损失。
好
哦，对，跟听众讲一下这个吴磊的啦，然后八子麒麟是素环真的师父，那他们之间当然会有点就是很像师徒又很像父子的关系，在这个电影里会有超级精彩的描写。那话说爸爸会说鼓励你们继续再让布袋戏往下走，所以呢再度挑战大荧幕。那决定挑战大荧幕是一回事，为什么是选素环真这个主轴？因为其实圣石传说不是以素环真为主轴嘛，是一个事件为主轴，然后经典角色们一起卷入这个事情，这样。
对对对。
那这次为什么是变成是角色为主轴？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些背后的设计？
哇，你这个问题太棒了！
我是真的很爱。
谢谢。我觉得这就是关于现在的人在观影的一个习性。那本来为什么再重新挑战大荧幕，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推广给更多的人喜欢霹雳，或是说这个 IP。所以一定要用现在的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嘛。那个人角色为出发点的电影其实是现在很主流的一个方式。可是为什么选择素环真呢？因为其实素环真的角色跟钢铁人有点像
哦，
就是他可以透过这个人去了解，就我们一般人一般粉丝可以透过素环真这个角色重新了解霹雳的世界观
哦，
因为他也是初入江湖，他从一个学霸嘛，原本在山上啊，然后到下山了，发现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很容易有代入感，然后也不太需要讲真的很多的设定就可以明白。
就是现在的观众喜欢有一个角色可以就是我代入这个角色的感受，
对，
然后就这样一路前进。
没错没错。那当然他也是霹雳最重要的一个一哥。对，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就是非常的合理啦。水到渠成的一个决定。而且其实郑家小时候好像也很喜欢素环真这个角色，对不对？
对啊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一开始就像刚刚跟郑家讲的，其实我觉得我是在这个电影里才变成他的真的粉丝这样。之前我比较喜欢什么一页书啊，或是福建分说那种。
我也是喜欢福建分说。
对对对，福建分说很棒。对
对。
然后对，不知道怎么喜欢佛教那种有点慈悲又有点狠的那种角色
而且还不得不杀生，说我是为了救世而杀生，好帅。
对对对，就是你有个慈悲为怀的心可是你又知道有些事该做，我就觉得哇帅帅帅。
对
对，但是反正之前就让我觉得说你也太完美了吧，这我以前会这样啦但现在没有。那可是对于郑家来说，你是喜欢的角色素环真现在成为这个电影的主角了这样子。那我想要问一下这个素环真相关的一个问题哦。我帮广大戏迷问的。
好好好。
就是听说素环真在正剧的系列好像已经神隐了好一阵子哦。他有机会回去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重点是在于我们正在调整正剧的走向。所以在他还没有定位清楚以前，就是素环真很难贸然的进去这个系列。因为我们要有更全盘的规划才可以让他进去，这样子会让整个戏会更丰满。那我知道大家其实很期待正剧是不是可以调整编剧啊，或是说它长度等等的啊，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对，应该快哦，大家再期待一下
哦。所以 PD 的粉丝可以期待一下了，就是有越来越多东西可以追了
对，然后或是说一个真的调整过后的证据可以让大家更惊艳这样子
哦，太棒了其实我光是看完素环真我就有回去看那个刀说艺术的再制，是说再制吗
对对对
对对，我就回去再看这样因为那时候 Netflix 刚上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太久没看了，我就诚实说就有点没被打到可看完素环真的时候就想说天哪，我一定要
再回去看一下，
对对对，我要回去继续再追这样所以非常期待证据可以有一些整理变化这样。
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也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让一般人更能够进入 PE 的世界，而我也好不容易做的就是素环真这部电影了，但是我没有承接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也很积极的在调整电视剧的这个走向
哦啊、那这样子恕我这样问，那如果这样的话素环真真的是要想办法回去对不对，才可以把这个东西承接过去嘛对不对算是比较顺一点
对啊，所以就大家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看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哦。所以大家就是要耐着性子不要那么凶、哦、我们可以建议不要那么凶有的人好凶哦郑家可以不用对这个发言，是我个人的意见好 OKOK、okay, okay、那 听到这个郑家跟团队的热情求精求变，那我们第三个单子来聊聊看，就是比较接近郑家自己的身份或是位置的故事哦。第三个单子是 offend， O-F-F-E-N-D， offend， 冒犯是动词。 How do you challenge people without offending them？ 要怎么挑战别人的想法可是不要让他们觉得被冒
犯？
没错。
哇，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郑家每天都要面对的功课吧
对对对
对啊，哦对，郑家，诶，话说郑家读明传大学，郑家毕业之后，我后来我有去明传短暂教英文过，诶，
啊、哦、什么？
对，所以有点你看过的校园，我也看过，只有这样的关联，没有教过。
是桃园的吗？
诶，不是，诶，啊，你是桃园的吗？
桃园的，
啊，那就没看过。
哇，
我在那个台北那边。
台北
好，这个是个废话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对郑家就是明传大学啊，然后京都艺术设计专门学校什么的那我知道你好像就是为了霹雳的事情去京都学习对不对那可是我想要知道是如果稍微就是倒带一下是哪一个 moment 你决定说你要在霹雳继续做
哪一个 moment 啊，我觉得是在日本留学之后，我在那边的设计公司，在大阪设计公司待了一阵子，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京都人他们也不看自己的文化的一些表演内容甚至是他们也不会去别的县市，比如隔壁的大阪也不会去，就是我是蛮意外的。但是不管怎样，他即便在这个状态，他是把他所有的文化观光做得超级好。然后我就很常被问到，就是那台湾有什么除了凤梨酥跟珍珠奶茶还有鸡排以外的东西我说天啊，那就是布袋戏啊所以我一边在做他们的设计，我在看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在地跟创生的东西的结合就觉得那为什么布袋戏不行，对，所以就那时候还蛮想家的，对
会，我觉得会，有时候真的是要一点距离之后才会看到说自己的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呢郑家就是在那之后您在京都待多久啊？
待两年半。
两年半，然后就回来之后就直接进入霹雳的体系吗？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是后来就直接先进入霹雳的商品部做公仔的企划跟设计。
那这样子进去之后就是是等于是跟家人工作嘛，而且有些同事或者是年纪可能是你的叔伯辈，可是其实从小都接触了，对不对？
长大，对
对
对, 对，
都像家人。那跟他们工作的感觉如何呢？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我觉得真的工作啊，真正的心累真的是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啦。对啊，那我觉得这很像自我磨练，就是说。好在就是我真的对这间公司跟皇家还有布袋戏真的有一个使命感，然后我也确实看到这些跟我一起长大的长辈们，他们也真的很爱这间公司，但关键就是在于每个人都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对，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在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真的超冒犯的，我超呛的，
哇，真的、哦、
真的，我想说我要是回去啊看到我那个自己，我可能个肾脆配样子。
可不可以分享一个你觉得最哇火烧起来的一个时刻？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陈总经理很可怜，因为他是我的主管，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急着要那个什么发布我公仔的这些社群的消息啊，可是他却就是逐一都要看，我就忍不住跟他讲说，你是一个总经理耶，你不用过这个东西吧，你要交给我们，不然就我们要学什么，我就很直接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可是这是我疗愈的方式啊，他可以放空脑袋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确实发生了，我真的在那个文案上面有一个蛮大的疏失，嗯，然后被是那个什么，就是陈总就是看到，就是及时调整这样。哦，我后来才发现，哎，其实不是因为他一直要看这个东西，是真的会出错。所以关键应该是在于，那我们下面的人的流程怎么样，真的有一个确保的机制，那、不然谁，人家也不想要就是这么麻烦啊，他也想要休息啊。
他也不想多做这个啊，是不是？
对啊，后来就有理解这件事情啊，但以前很呛。
哦，所以等于说郑家之前有因为一些你觉得不必要的事情有去稍微吵架一下，
对、啊、
挑战一下，
挑战啊，然后就是说你这流程可不可以改啊，就是大家不要那么繁琐啊，就是要不要进步这样。但是我完全没有在尊重为何这些东西存在，到现在才懂哦，这就跟那个什么传统跟创新的平衡要怎么拿捏道理是一样的。嗯，对。
哇，那话说这样子听起来，我其实觉得我猜郑家即使到现在比如说霹雳证据就好了、应该还是有很多需要一直跟团队沟通然后调整的。那你说你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冲了，比较能理解了，那你觉得你现在是怎么去挑战？
怎么去挑战？
因为还是有些东西要调整嘛，对不对？
对啊，嗯，有几个方向啦，就是真的先同理他们吧。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当我愿意同理他们去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也愿意了解我。所以很特别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后大家就有共识，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时间会很长，但是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之后，哎，变成大家就有默契了，已经不用沟通这么多，他们反而自己会跳起来想出比我还惊艳的想法。哇，你看这人真的是要被嘉许跟鼓励的。
你看这个是管理达人。
可能没有啦，不敢当。
哦，所以也就是说郑家觉得你现在会做的事是先去理解对方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嗯，然后再提出说可是可能要怎么调整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我会跟他讲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的用意是什么。那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能连我同事他也没想到他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很少人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会想到他的目的跟原因，对、所以这个过程他也在厘清啊。后来大家聊一聊之后会发现，哎，好像其实大家的目的也一样，那就是做个选择，
关键是尊重这样子，就是
对尊重，
你不要好像就是硬要拆他台这样子，
没错。甚至是这样之后直接讲出他真的有行不通的地方的时候，而他也蛮愿意接受的。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看到那个好像是哥哥亮勋，是不是好像也有一个类似感觉跟你类似的体验，他也是、好像是跟你们的是叔叔对不对，就是配音员、对，就是非常八音才子，也是我的偶像、对，他好像就是你们在做这个刀说艺术的在制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配音相关的讨论、其实我忘记是就是郑家说的吗，还是是哥哥就跟这个叔叔讨论说、他的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可是也许要试试看、
多人
配音，这个是这个是在郑家的去沟通的吗？
我们两个都有沟通啦，但我不太确定你听到的是哪一个版本。但应该方向是一致的。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故事中就听到说啊，这应该就是你们某种程度上向上沟通的一个技巧。
对，关键是在于因为如果是像我叔叔的话，他很大的感受是在于是不是多人配音是要取代他。可是其实就完全不是，这个东西要先被就是让他理解，他才会安心的，就是哎，原来大家只是想要把配音这件事情做好。然后甚至是你看他这次素还真，我真的太佩服他了， 他做了很多配音的调整， 我真的很敬佩他，是他配了这么久的配音，而且每天配，但他还是很愿意去尝试跟学习新的配音语言方式、态度、表演，崇拜。
你们家，你们家真的太酷了，我真的这么觉得。对啊，因为可以沟通，可以调整，我觉得是如果一个家庭可以这样，我觉得就可以走很远很远。
嗯，
对，因为其实有不同有冲突都难免嘛，可是如果是没办法沟通的话，我觉得就很麻烦。
哎、欸，真的。
所以我看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蛮感动，不是那种热泪盈眶感动，就那种哦、
嗯、
觉得很舒服，原来沟通可以这么做，我觉得你们很聪明这样子。
谢谢谢谢。
不会不会不会，是 真心的感觉。那我可以听出来就是说，所以你们在这个一家人一起传承这个布袋戏，然后呢现在也在，我有看到新闻上你们会去被称为说这个东方的漫威宇宙嘛，要往这个方向，郑家也说到钢铁人这个比喻这样。
嗯，
同时我注意到的是你们好像有在做这个另一个宇宙元宇宙的这个部分。
对
对，你们最近在卖 NFT 啊，是不是？
对对对，刚好今天就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跟那个国际的 NFT 平台 VV 就有一个合作，那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上面就是有什么 DC 啊、迪士尼啊，就是那个 Marvel 这个系列的 IP 都在上面，那他特别选中了就是 PE 来作为他们亚洲区的 IP。 哇，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昨天我就看到一堆外国人在直播说这到底是什么挖哥。
这太震撼了是不是？
对，太震撼了，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看他们在讨论到底是什么，然后就一直看到有龙，他说有 dragon， 收藏 dragon 了吗？对，觉得很可爱啊。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要再卖一个单横的 NFT？
又要爆头了。
对对对，
可能就会尖叫。
对，然后可能就会大卖。
哎、欸，我觉得也许是哦，我来建议他们看看。
好 ，OK OK， 这个点子送给郑家。
如果卖的时候，我特别通知你。
啊，好，请特别通知我一下。哇哦，所以现在在这个不管是作品上的进化，或者是等于是市场上的拓展，元宇宙这样 NFT 都有。嗯嗯欸、话说这也是仿刚外突然想到，就是霹雳如果在某种就元宇宙那种沉浸式的体验中，感觉也会蛮有市场的、啊、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在想说要怎么进行，因为最近沉浸式的体验好像蛮流行的嘛，有几个单位有在找我们研究啦、
啊、哦，赞，
真的，等出来又第一个邀请你。
好好好。其实我偷偷跟郑家爆料，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任何就是我的亲密朋友之外人说过，就是我小时候看霹雳的时候，就是就播一个小时半嘛这样子，那播完之后直接自己不过瘾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然后就是自己一直在想象各种我想要的角色对斗、啊、所以我对如果有元宇宙的沉浸体验的话，我觉得我会超级疯狂。
哇，可是你讲那个关键就是为什么看上布袋戏真的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他会一看看这么久，原因是因为那世界各地都有偶戏文化嘛，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偶戏的源头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玩具。
嗯，
因为它没有表情、嗯、然后我们在扮演他在玩他的时候我们就投入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在看布袋戏的时候，因为他很多的情绪因为没有实际的表情，所以有很大的空间是让我们投入进去去演他的，才会这么深刻。所以不只是你，就是连我也是欸，我就是看完一部剧啊，那时候最喜欢刀崎看魔录，然后很喜欢那个什么天际冰险之类的啊，然后我就
我也喜欢他，
对，我就写
冰险超酷的，
对，我就写他们的小说，结果就被我爸看到，
哎呦，
他就很火
火，
他说你就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写在一起啊，对不起，我又是腐女。
对，我觉得他们有个爱恨交加的关系。
对，因为我爸就很生气说你给我乱改设定，说你凭什么给我改成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你都写女女不写男男，然后结果我爸就说这是两回事吧。
哎、欸，那后来有男男吗？
其实是有啦，好像只有一两对而已，对，然后我也可以同理我爸啦，因为他就说就是对他来讲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比较赏心悦目，
比较美。
对，那他自己要接受男生跟男生在一起，他说他还要一点心理建设一下。
话说可是其实霹雳很走很前面是有跨性别耶，对不对？
对，
那个我又忘记他名字了，就是卷发的，
你说半花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男生怀孕啊，那个时候那个孝日标、欸
我已经忘记这个环节了。
哎，没关系，
漫长的宇宙中，
御天舞，哎，不是，对，应该是刀龙那时候吧。
哦，对啊，就是其实走很前面了、啊，走很前面，
就是很大的空间呢、
啊。对啊，对啊，
嗯，太棒了，因为你就讲说你自己会在那边演很久，说哎。对，那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
写下来吗？可是我的剧都很烂的，都是那种什么英雄必胜，就是我的脑里自己跑而已，你知道吗？
那很好啊，你最好帮我写成英文，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我想要收藏这个。
哦、真的
可以，
好，我来下笔一下。我其实知道郑江好像写那个同人小说还会匿名去发到社群上，对不对？
对啊，
是 社群吗？对不对？
没错没错。
可是为什么要匿名啊？
哎呀，
怕被视为是官方，
对啊，而且怕文笔太烂嘛，被人家看到了。
哦，原来如此，
被发现也太丢脸了吧。
哦，其实话说我以为爸爸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哦可以参考一下，这样不是这样子吗？
没有，他觉得他的角色被污蔑了，
不要乱改，
对，我根本就没有懂他的角色，这样我说、啊、对不起，那真的是我脑补的，我真的没有懂。
天哪，这说起来你们家都有写作的欲望跟一个天分的感觉，因为哥哥也是嘛， 对不对？
真的真的就是有创作欲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啊，你也有吧。
写故事的话目前好像他还没有发芽。可能有种子，有种子，但不知道发霉了没。对对对，这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家的环境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孕育的空间。
嗯，
那话说讲到这个，就是自己有一些可能一些天分一些能力然后去进化这件事情，我其实有注意到，就是郑家有说过你觉得霹雳前进要有个精神标语，
嗯，
对不对？然后你之前在那个访谈中是说要不断演绎不断演进，
嗯，
那现在你还是这么觉得吗？还是你有新版的标语？
哦，我现在还是这么觉得，就是那个 keep on rolling 嘛。
嗯，
这刚好我觉得是霹雳的一个精神，像这一次这个迷先生的这个返古归真呢、啊，我真的觉得皇家的协议就是返古、欸、每一代都在革新上一代的布袋戏，
嗯，
像黄海带的布袋戏，他也革新他老爸的布袋戏，第一代的王皇马，然后我阿公也是黄俊雄，他也革新了就是黄海带的布袋戏，我爸也是，那到我们这边，我觉得。诚实说我跟我哥还蛮开放的看待这一块，我们没有要摒弃谁，反而是希望就是来到一个平衡，或者说老新老新的一个东西，
嗯，
对。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家族血脉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也是霹雳布袋戏可以一直跟着时代，还是 relevant 还是跟时代有关的感觉，
嗯，
因为以前野台的或是以前的形式都有它的价值，可是、嗯如果要继续在现代生活中留下印记的话，确实是需要一直拆解重组、嗯、只要保留一个核心精神这样子。
对啊对啊，
我非常非常认同。听起来郑家然后跟哥哥爸爸都有其实蛮有志一同的，也许有些不同的方法或精神，可都能够透过沟通然后一起继续前进这样子、
嗯、
不断演绎不断演进。
对、
嗯
哦、记得真清楚，赞
赞赞赞，因为太喜欢太喜欢。那这个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郑家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郑家最后有没有想要透过这个管道说些什么、嗯、比如说也许呼吁大家看素环真任何的话。
嗯，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想要选择就是冒一个险然后去找到一个个人的价值的话，真的可以透过素环真这部剧去看看为什么就是我们自身台湾的文化或者说我们自己本土是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然后透过这部剧，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进入戏院就会爱上这个角色。
嗯，
因为大魔王是疫情。
哎、欸，对啊，那这个、对啊，那这个部分你们会很担心吗？疫情的部分
还是啊还是蛮有顾虑的，但今天真的大家很愿意相挺哇、嗯、今天好多粉丝就去排早场。
哦，真的哦。
对啊，我超感恩的。
我一起去看的 podcaster 们有些人会因为嗯，我先这样讲好了，我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是这个电影是绝对你没看过霹雳进去看也会直接享受跟看懂，这个我确定这样、
嗯、
只是说确实有些细节的设定我觉得算是霹雳老粉之间可以有个、嗯、就是我们的 inside secret， 我们才会一看就知道在干嘛的，所以就是一个老旧皆宜好烂的成语。对，所以你不管是新入场还是做粉丝都会有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是啊是啊，新粉丝不是因为看不懂了，他就很好奇说哎，为什么会有这一段，那就代表成功了啊、嗯、因为他想了解这个角色、嗯、跟小姐妹的故事。
对啊对啊
对，
欸，话说我那时候有听到散场的时候，居然有人跟我说，不是跟我说，就是他们在聊天，我听到说什么，哦，这个一人三话，这不就火影忍者吗？我想说什么，哪个先哪个后也搞不清楚，心里想说很愤怒。这我觉得也刚好切到，如果喜欢火影那种的，其实霹雳绝对也是可以享受的。
对啊，因为真的也蛮热血。
对啊，对啊。好，我们刚找了一下，就是Bingo 在看苏寒真的时候超级感动的一句吧，因为其实出来做 podcast 就是有点觉得就想要做自己理想生活嘛，那其实也会担心说为什么不是去上班赚钱就好这样子，所以也是有点任性的行为。然后看到苏寒真里面刚刚说很感动的这句对白，我们请郑家帮我们念一下。
任心而作，为所当为，这是任心而作，为所当为。
那这个意思可以帮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吗？郑家，
他其实真的要表达就是无论做什么选择，但就是要打从心底的知道这是我要选择的路。
对，我觉得超喜欢这句的是因为其实大家从，如果你现在对一些人生的事情有点迷惘的话，我觉得从故事的铺陈看到这边听到这句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其实到头来人生从来没有一个那个完美唯一解，你不用去找那个东西，是要找到你的做法，很勇敢去找到你的你想要的路这样子。
对，就是勇敢的去做出选择就对了，因为没有什么叫做正确的道路。
对对对，
就不做以前也不知道啊，你没有做 podcast 以前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啊对啊，对，完全同意。
耶
耶，超级
大家一起来看哦，
一起来看四环真哦，真的很好看。
真的，
那真的非常感谢郑家今天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祝素环真这个电影呢一定要大成功哦，就是承载的好多人的希望跟梦想，
谢谢。
然后呢就鼓励听众戏院支持，然后如果你没有看过布袋戏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刺激你学习的好机会哦，因为你看不同的形式脑袋更灵活这样子。所以然后如果你在 Netflix 上看那个刀说艺术的话，有英文字幕对不对？
对
也可以这样学习。很多学习方法。那就谢谢大家今天加入我跟郑家的访谈。那如果你喜欢这样三个单字开启的访谈跟故事的话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呢把这集分享给任何对素环真或霹雳感兴趣的朋友或家人哦。谢谢收听，下次通勤见，
拜
拜。